生命信息第60章，三而一的神浸透三部分的人。读经：罗马书八章二节上，九至十节，六节下，十一节。灵与生命。我们在已过两章里看过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生命与灵的事。生命与灵都是奥秘的。实际上，照着新约的启示，这二者就是一。在约翰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灵就是生命，生命就是灵。我们人的生命和我们人的灵密切相关。人受造时，神将生命之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里的气与灵字相同，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灵字的意思也许是灵、气或风。事实上，在以西结37章，这一个希伯来字在一节意为灵，在九节意为风和气。灵、气和风指三方面，风减弱就是气，然后成为灵。我们不喜欢强烈的台风，我们比较喜欢柔和的微风，就是气，使我们活着的是我们的气。我们的气断了，我们的生命就结束了。在罗马八章二节，生命与灵二词连在一起，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生命与灵是一。生命之灵一词指明灵是源头，而生命是从灵出来的一个流。生命属于灵，出于灵，灵是生命的本质和源头。我们提起电流，就是说到电。电不动的时候是电，电流动的时候就是电流。同样，灵起作用的时候就成为生命，不动的时候就是灵。在电流以外就没有电。电的流动就是电流，电流就是电本身。在灵以外没有别的生命，灵在什么时候起作用并进到你里面做生命，乃是在你认罪悔改并接受主耶稣的时候，那时你就接知到主里，他的灵也流到你里面，在你里面他该一直永留做你的生命。使灵活动，电已安装在这建筑物里，但你若不打开开关，电的功能就显不出来。你若要热，要空调，或要光，就必须打开开关，使电活动，然后就会热，会冷，会发光。今天有好多基督徒里面的灵是不动的。你里面的灵活动吗？在聚会中，也许是动的，但你同家人吃饭的时候如何？你同朋友聊天的时候如何？你批评媳妇或婆婆的时候如何？你说闲话的时候如何？你与配偶争吵的时候如何？一天当中，你里面的灵有多少时间是打开开关的？你也许爱主并寻求他，你也许付代价跟从他，甚至全时间服侍他，但问题仍在，有多少时间那灵是打开开关的？我们把建筑物里的开关关掉，却说房间里有多么黑暗，这有什么用？你们请我同你们聚集，谈谈怎样治理召会，或怎样侍奉主。每当我听见关于怎样的问题，我的头就大了。为什么？你若不打开开关，学习怎样使灯亮 或怎样使建筑物有冷气有何意义。你若不知道怎样摸着灵，谈论怎样做长老就是浪费时间。今天全世界的大问题就是能源，这问题不得解决，研讨交通问题或工业问题就没有用处。没有足够的能源，其他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你一找着能源，就会有光、有热或空调。我听见你们安排了一个青年聚会，叫我说话，我就告诉弟兄们，不，让年长的、年轻的都来。无论对年轻的或年长的，我只有一个题目要讲，要摸着灵。你若是不信者，我告诉你，一旦你悔改认罪并求主拯救你，借此摸着灵，你就得救了。你若有了50年的属灵历史，我告诉你，要摸着灵。你若厌倦于打开开关，不想再打开了，你就会在黑暗里，每天你都必须打开开关。你若停下，就会濒临死亡。圣经与生命相对，你的需要是打开开关，不是研究。主耶稣告诉热心宗教的犹太人，你们查考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花时间研究查考圣经，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但他们不肯到那能赐他们生命的一位面前。你也许研读电学的书，但你若不愿打开开关，那又有何用处呢？我不懂电怎样运作，但我打开开关，灯立刻就亮。我很喜欢明亮，不愿关灯，我要让灯一直照耀。我也能打开开关，夏天得着冷气，天冷的时候得着暖气，暖气、冷气和光都在于我使用开关。你若每天研究圣经而不摸开关有什么用？你的灵必须摸着主灵，这二灵必须调和为一。三一神经过漫长的过程，成了那住在你里面赐生命的灵。你真相信灵前6章17节吗？那里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知道你相信约翰3章16节，你也必须相信灵前6章17节。你若与主是一灵，你就有开关。你要敞开你的灵，不要运用你的心思。无论你年轻或年长，是弟兄或姊妹，无论你是谁，你若打开开关，你就享受光；若关了开关，即使你是长老或同工，却会在黑暗和死亡里。那在我们里面的灵需要活动起来，这灵活动起来就成为生命。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已经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二命结成一命所产生的生命，我们的灵是二灵连成一灵所产生的灵。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看这灵如何运行并行动。罗马8章里的三一神，我们所说的灵是那灵，也就是三一神经过了过程而成了赐生命的灵。如本章的题目所说，这三而一的神浸透三部分的人，请看罗马8章9节，你就会看见这里说到三一神。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请注意，神、基督和那灵都在这里提起，但这节不是陈述道理，乃是论到经历。三一不是道理叫我们赞同，这与基督教沉迷的方式不同。我们需要神是三一的，好使我们经历它。神、基督和那灵都在我们的经历里。 对三一错谬的观念。传统对三一的解释非常不充分，并且接近三神论。神的灵与我们联合时，神没有留在背后，基督也没有留在宝座上，那是基督教给人的印象。他们以为父是一个人位，差遣子另一个人位来完成救赎，此后子差遣那灵又是另一个人位。在传统的想法里，那灵进到信徒里面，而父与子留在宝座上。当信徒祷告时，他们受教导要跪在父面前，并在子的名里祷告，这样将神格分裂为几个分开的人位，不是圣经的启示，乃是奈西亚信经的道理。我到罗马时，在梵蒂冈看见两幅画，一幅画上画着一个白胡子老翁坐着，一个年轻的儿子站在旁边，头上飞着一只鸽子。人告诉我们，这幅画代表三位一体。有另一幅画就在旁边，画的差不多一样，有一个老人坐着，一个年轻人站着，一只鸽子在上面飞着，只是这幅画还有一个年轻女子站在那里，有四个人位，包括玛利亚。对于这样的教训，我们难道不该起来征战，使其不再有任何地位吗？三在一里。约翰十四章清楚说，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看见子就是看见父，子说话乃是父做事，二者不可分。圣经继续说，子死而复活以后成了那灵，父在子里面，子成了那灵。因此三一神能进到罪人里面，子同着那灵来，子来了，父也来了。三一这词意思是三在一里，从一面说有三，但从另一面说是一，因为三者无法分开。请注意保罗在罗马八章九至十节所用的三个词，他说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在你们里面。为什么保罗用这三个词说到同一位？因为这一位有三方面，父的方面、子的方面和灵的方面。罗马八章里三部分的人，不但神是三而一的，人也是三部分的。我们人有灵魂体，我们这样受造，使我们能生机的接到神里面，并使这二灵，他的灵和我们的灵能联合在一起。罗马八章十节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三一神进到你里面，他神圣的生命就分赐到你里面，并使你的灵成为生命。你的灵是生命，这里提起你的灵。然后六节说，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心思是魂的主要部分，因此圣经里有时用心思代表魂。在十节我们看见灵是生命，在六节这里代表魂的心思也是生命。我们将心思置于灵，生命与灵就要注入我们的心思里，使其成为生命。十一节提起我们必死的身体，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仅仅这几节就给我们看见三部分的人，灵魂体和三而一的神。 最近几年，在我们做罗马书生命读经以后，我才看见罗马八章里三而一的神与三部分的人。神要成为我们的生命，首先就进入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成为生命，然后借着心思之于灵，我们的魂也成为生命，最后我们必死的身体也成为生命，这样神圣的生命就浸透我们全人。被神浸透，借此你灵浸透全人，到处是你，到处是神。诗歌382首。我们与神的关系该达到这地步，我们全人必须被他浸透。我们不该满意于在外面敬拜他、爱他、敬畏他，并行事讨他喜悦。这位奥秘的神经过了过程，创造成为肉体、人性生活、死、复活和升天。如今他已经做那灵回来，进到所有相信他的人里面，这就是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救主。他不要我们遥远地敬拜他，他不要我们惧怕他，他也不要我们尽一切义务讨他喜悦。他所要的乃是我们将全人的最深处向他敞开，并呼求他的名，这样他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死了的灵成为生命。从灵中他要往外开展，我们将心思置于灵，魂就被他浸透，也成为生命。从我们的魂，生命也扩展到我们必死的身体，复活的生命要浸透这身体。当我们的每一部分都被这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浸透时，我们就在神所要的连结里。神不需要宗教仪式的敬拜，他不要我们屈膝下跪或在他面前俯伏，他所要的是人有忧伤痛悔的心，并将自己向他敞开，接受他做他们的生命、光、能力，甚至做他们的生活。他所要的敬拜就是这连结。我们若给他机会与我们联合，这就是敬拜。让他与我们联合，这是最讨他喜悦的。这是基督徒生活真实的性质。然而，对大多数的基督徒而言，基督教成了宗教。例如，说到背十字架，就像佛教和印度教所教导的；说到行为修养，听起来就像孔子的伦常教训，完全在神以外。神所要我们生活的方式，超过人的伦常或道德，因为这是基督自己从我们活出来。天然美德的缺点。让我们以婚姻为例，在婚礼中，新郎应许要爱他的妻子，新娘也起誓要服从他的丈夫。然而，婚礼后没有多少日子，这对新婚夫妇之间就发生难处，他们的个性不能共处。新郎也许是个脾气不错的人，但他妻子的缓慢却非常惹他发怒。新娘这面无法忍受他所嫁的这个快速的人，他似乎无法赶上他。他们在婚礼中所宣誓的都消失了，爱和服从那些应许必须抛弃。过了些时间，问题有些缓解，可能与某人谈谈有点帮助，可能他们听了一篇信息，叫他们受感动，他们便定义解决难处。新郎想，不错，我太快了，我应当对我的妻子更加同情。新娘也定义，要更努力地试着赶上她的丈夫，毕竟他是她的头。新郎这面要爱，妻子这面要服从，这些更新的努力造成了许多受苦。假定他们成功了， 丈夫的确给妻子足够的爱，妻子也能够服从她的丈夫，但这还不是神所要的。神不要在基督以外的爱和服从。我们生活的源头，坦白说，以弗所五章这段话困扰我多年。从我的经历看，似乎这话对我不管用。这里说要爱或服从，但那是超过我们能力的。倘若这是神对我们所要求的，为什么他不使我们做得来？我一直研究这段话，想要找出答案。我看见原来我是断章取义。五章前面告诉我们要在灵里被充满，爱或服从乃是来自被充满的灵。我们若不打开开关而命令灯泡发亮，那是没有意义的。除非电流入灯泡里，灯泡就不能发光。光不是行为的事，乃是电的彰显。爱你的妻子不是没有正确行为的问题，这该是基督得彰显，他的生命流出来。服从你的丈夫不在你的性能里，往里面看，想找到服从是没有意义的。基督自己是真正的服从。你被他充满，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丈夫的服从。其他的美德，像温柔与忍耐也是这样。想想你的忍耐多快就耗尽，留意你的温和多快就消失，你尽最大的努力也温柔不来。你要如何达到这一切的标准？借着呼求他的名，摸着他。对你一切的缺点，答案就是活出基督。你必须不再试着爱或服从，温和或温柔，要承认你不能，并停下你的努力，单单活基督，呼求他的名。这不是仅仅给年轻人做的事，年长的姊妹也需要说：哦，主耶稣。弟兄们无论在社会里的地位如何，也必须说：哦，主耶稣。你需要他，你的环境若不允许你大声呼求他，你可以一再轻声地喊他的名，你里面就会觉得不同，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呼喊他的名，就摸着那灵，那灵包含主耶稣的人位。耶稣是名，那灵是人位，要这样一直吸入他。不要以为你以前听过这样的信息，你仍要吸入。不要觉得呼求他的名是难为情的，不文明的。我们并非要在富丽堂皇的教堂里庄严肃穆的行动才会摸着主，在这样的地方很难说：哦，主耶稣。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地位如何，要确信你需要他，你需要他呼求他的名。这在你身上的果效不是仅仅心理的作用，倘若是的话，无论你喊什么名都该有同样的果效。试着说：哦，苏格拉底，你就会看见那是何等的虚空。唯有在你呼喊：哦，主耶稣时，你才摸着那灵。研究与吃相对，我们太多年日运用心思领会属灵的事，我们查考圣经却没有到主这里来得生命。犹太人只有39卷书可研究，我们还加上新约的27卷。从改教的时候起，又写了无数的书记，我们被盖恩夫人的生命所感动，想要和她一样。我们读过新生铎夫关于摩尔维亚弟兄们的著作，我们研究过弟兄会的著作，尼弟兄的著作对我们是便利可得的。我们还有数百篇生命读经信息，研究这一切著作的结果如何。因为我们没有到主这里来得生命， 结果就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用我们所读的来衡量召会，并下结论说事情都不行了。让我告诉你，你是第一个不行的人。你的呼吸不顺，你的灵被塞住了。问题不是事情做得对不对，也不要知道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问题是缺少那灵。你不是仅仅明白圣经就会得着生命，生命就是基督自己，生命就是那灵，你必须到主这里来。我不是说你不要研读圣经，不要研读属灵书籍，也不要读生命读经信息，但你来读这些书时必须像来吃饭一样。你读生命读经信息的时候，该吃喝这信息。食物也许未必符合你的口味，你吃了多年，对于同样的煮法也许会厌倦，但无论你享受与否，你都需要营养。倘若你吃不好睡不好，你就不会有精力。有时你也许太多东西可吃，吃得过量对你的健康也无益，但这不是你们大多数人的问题。你们大多数人是营养不良，你们以分析的方式研讨问题，想要考察这个核对那个。你若继续这样，最终就要装棺材了。每当你试着找出谁对谁错，你就是在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有时我不喜欢人给我摆上食物，但无论食物美味与否我都吃，因为我知道这是营养的。我好像要行远路的车，若非有满槽汽油，如何能达到目的地？你若真要爱主并寻求他，就不要研究，不要努力去想谁对谁错，要吃喝赞美主。三一神经过了这漫长的过程，现今在升天的范围里等候我们接触他。他是那灵，不要看道理，要为着你也有灵而赞美他。你的灵与天地并重，神造了你的灵使你能接触他的灵，这二灵调和为一，要活出这二灵联合为一的灵，不要让任何别的事物困扰你。是灵不是道理，试着对错无法弄清楚，有一天这些事会过去，对道理的争辩只会导致死亡。我们也许谈到召会立场，但我们若不活在灵里，即使我们讲传讲合一，我们也不会合一。当我们活在灵里，我们所有的就不是道理，而是合一。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一位主，一位灵和一个身体，借着活在这灵里，我们就活在身体里，并站在一的立场上。但我们不是把这个当作我们的道理来持守，我们单单活在这灵里。我看见太多次，道理的事一出来，就叫人都分裂了。每当我们在道理的范围里，就有问题。摘要：神就是灵，也是生命，他经过了过程，现今预备好给我们接受。赞美主，我们已经接受了，他的灵和我们的灵联合为一，每一刻我们都活在这灵里。他神圣的生命使我们的灵成为生命，然后借着他生命的扩展，我们的魂就成为生命，直到我们最后借着他浸透我们。我们的身体也是生命，这就是神所要的。那灵浸透我们全人，直到每一部分都是基督。道德和伦常无法与此相比，人活自己的时候，他的生活最好也不过是同。我们活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照耀明亮的金子。